各位弟兄姊妹，祝您平安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照亮外邦人的光。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二章22节到32节。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，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，要把他献于主。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，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。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，或用一对斑鸠，或用两只雏鸽献祭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，这人又公义又虔诚，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又圣灵在他身上，他得了圣灵的启示，知道自己为死之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进入圣殿，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，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，称颂上帝，说：“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，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。”圣母和约瑟抱着圣婴耶稣来到圣殿。按照律法的规定，你要把头生的儿子归给我，这是出埃及第22章29节所说的经文。他们把耶稣奉献于上帝，并为此献上祭物。在圣殿里，他们遇见了西面，西面为人又公义又虔诚，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。他照着圣灵的启示来到圣殿，正遇见圣母和约瑟抱着圣婴也来圣殿。西面双手接过圣婴，称颂上帝说：“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。”西面的颂歌被记录在圣经当中，流传千古，给我们带来哪些亮光呢？我们从两个方面与弟兄姊妹一起分享。第一，如今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。圣母和约瑟抱着圣婴来到圣殿，这一举措从耶稣身为人子而言，他们是为了遵行摩西的律法，把头生的儿子奉献于上帝。从耶稣是上帝儿子而言，这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。马基先知曾经这样预言说：“你们所寻找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。”从马拉基先知到耶稣的降生，相隔400年，这400年被称为沉默的时期，因为没有先知的声音，上帝似乎在沉默。这400年期间，以色列人被外邦人所奴役，先前是被波斯人统治，随后又为希腊人所取代。更有甚者，主前第二世纪，圣殿遭受外邦人的亵渎， 外邦偶像被放置在祭台上，并在祭台上献诸毁祭。他们烧毁了圣经，禁止以色列人行割礼，不许他们守安息日，违者格杀勿论。这似乎第一次应验了但以理的预言，那些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。在这血雨腥风的岁月，许多犹太人为了信仰，不畏强暴，挺身而出，纷纷行道致命。在这沉默的四百年，他们被外邦人所奴役，以色列民族历经劫难，饱受痛苦。历史似乎在重演，他们仿佛回到了在埃及为奴时期的四百年。在这沉默的时代，在这暗淡的岁月，以色列人眼睛渴望，苦苦等候，盼望弥赛亚的来临，盼望上帝应许的实现。时光荏苒，年复一年，他们一代一代过去，似乎都看不到任何的希望。但是他们依然相信上帝是信实的，相信上帝的话永不落空，相信主的应许必要兑现。在所有盼望弥赛亚来临的以色列人当中，西面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。他既公义又虔诚，敬畏上帝，一生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。在圣殿当中，西面与圣婴相遇，历史仿佛凝聚在这神圣的时刻。这是历代盼望弥赛亚来临的以色列人与弥赛亚真实相遇的缩影。西面与圣婴相遇，上帝的应许兑现了，西面的心愿实现了，以色列人他们的列祖们的心愿也实现了。西面终于见到了圣婴，他心满意足，没有遗憾，所以十分坦然地向上帝祷告说：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死。西面这一祷告让我们想起了比西面早500年的孔子，他同样渴慕天道，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早晨听闻天道，晚上死了也心甘乐意。孔子的名言道出了所有中国先贤们的心愿。我们可以这样认为，孔子对天道的渴慕代表所有渴慕天道的中国先贤，正如西面代表所有盼望弥赛亚来临的以色列人一样。中国先贤虽然渴慕天道，却没有看到道成肉身的耶稣，因为在他们年代耶稣尚未道成肉身，在他们以后的500年耶稣才降世来到世界上。中国先贤对天道的渴慕，预示了上帝的救恩必定临到我们的同胞，上帝的祝福必定临到这一片土地上。彼得说过：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。原来各国中那些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上帝所悦纳，更何况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是上帝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为万民所预备的救恩。耶稣就是照亮外邦人的光。第二，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。在圣殿里，西面从圣母手里接过圣婴耶稣，他看见的是一个婴孩，这个婴孩看起来与一般的婴孩没有什么区别。然而 西面却能认出这婴孩是上帝所立的基督，从婴孩身上看见了上帝为万民所预备的救恩，认出他是照亮外邦人的光。西面敬畏上帝，又公义又虔诚，说明他心底纯洁，因此他具有一种超越的眼光，那是一种属灵的眼光，他能看透表面，看到实质，透过眼前的看见未来的。耶稣教导我们要用一双属灵的眼睛去观察事物，他让我们从阳光的普照看见上帝大爱的普及，从雨水的普降看见上帝对俯视大众的关怀。他说他叫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他又让我们从蓝天翱翔的飞鸟看见天父上帝的养育，从野地里的花卉看见天父的照顾。他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窗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野地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耶稣尊重教会，是让我们从大自然当中看见上帝恩典无处不在，因此我们不必为明天担忧，而是应该凡事谢恩。在圣经当中有不少人物，他们能够透过事物的表象看到背后的实质，能够透过眼前的困境看见未来的希望。就拿约伯而言，他家庭遭受重创，家破人亡，自己又浑身生疮，他十分痛苦，度日如年，生不如死。但他没有绝望，而是看见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在地上。又如耶利米，他是被掳时期的先知，当时犹大各地烽火四起，耶路撒冷四面楚歌，人们看到的是亡国的悲凉，可是耶利米看到的却是70年以后的回归。被掳回归时期，犹太人重建圣殿，老年人望着将要被建造起来的圣殿，其规模远不如从前的圣殿那样的宏伟，他们极其难过，大声哭嚎。而先知哈该却能看见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。这些伟人之所以与众不同，能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远象，是因为他们信靠上帝，对上帝信实深信不疑。基督徒真是需要有这样一种属灵的眼光去看世界，去看未来，就能看见上帝的主权无所不在，上帝掌管着明天，掌管着我们的未来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所谓属灵，并非在信仰上孤芳自赏，或者与世隔绝的生活，而是不随从肉体私欲，只体贴圣灵的感动。正如圣经所言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叫上帝的灵担忧。能够从圣灵感动，随从圣灵感动的人，不叫圣灵担忧的人，就是属灵的人。属灵的人内心一定是清洁的，内心纯洁的人就能看见上帝的奇妙。耶稣说过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。内心纯洁的人就能透过事物的表象 看见上帝在其中的美意。由此可见，人的内心决定了人的生活，内心的不同，他世界也随之不同，心态的不同，他生活也随之不同。比如说，在酷暑炎炎的大热天，有一人满头大汗从外面跑进来，看见桌子上只有半杯水，他拿起来就喝，一边喝一边心里感谢，他说感谢上帝还有半杯水可以喝。另有一个人也是满头大汗从外面跑进来，看见桌子上只有半杯水，他就抱怨道，怎么搞的，这么热的天气只有半杯水怎么喝啊。同样的情景，同样的经历，不同的心态就不同的表现。一个是心怀感恩乐观向上，一个是心怀不平没有喜乐，总是觉得别人欠他什么。不同的心态，不同的眼光，决定了不同的人生。前者就属灵的眼光，他能从生活的各个方面看见上帝的恩典无处不在；后者只有属世的眼光，只看见生活当中那不如意的地方，却看不见上帝的恩典奇妙浩荡，以致多有痛苦，多有烦恼。在患难当中，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祝福。有人说，患难是上帝化了妆的祝福，的确如此。常言道，生活当中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。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或许会面临困境，或许会经历挫折，或许会遭遇患难。人总是看眼前的光景，上帝却是看我们的未来。我们不应该以眼前的好与坏来衡量是福是祸，也不能以眼前的得与失来衡量事情的结果如何。从长远来看，人看为好的未必是真正的好，人看为不好的未必是真正的不好，只有上帝看为好的才是真正的好。我们应该相信，凡临到我们的都是经过上帝许可的，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在其中，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。正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。上帝不许可的，连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。因此，纵使经历患难与挫折，我们也不必灰心丧胆；纵使经历死因的诱惑，我们也不怕遭害。我们应该凭着信心看见上帝与我们同在，透过眼前的患难看见上帝对我们生命的祝福。圣婴耶稣看似普通的婴孩，西面却能从这婴孩身上看见上帝给万民预备的救恩。西面之所以具备一双属灵的眼睛，是因为他又公义又虔诚。公义与虔诚决定了他内心的清洁。每一位上帝的儿女，只要有一颗清洁的内心，就会拥有一双属灵的眼睛，看见上帝恩典无处不在。让我们效法西面的公义与虔诚，使自己拥有一双属灵的眼睛，这样纵使在困境当中，我们却能看到希望；纵使在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却能学会喜乐；纵使在患难当中，我们却能懂得感恩。愿上帝祝福大家，阿们。
我们唱诗第332首，求主开启歌，以回应圣道。
眼睛是我能看清。
平安。